工会财务工作概论。第四章，工会经费收入支出管理。第一节，工会经费收入管理。工会经费收入管理是工会财务工作的基础工作。根据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积极组织收入，努力扩大财源，充实工会财力，是工会财务工作的首要任务。各级工会组织通过加大经费收缴力度，主动争取同级财政支持，建立工会资产收益制度等办法，多方筹集资金，积极组织收入，努力提高工会财务保障能力。一、工会经费来源的法律依据。工会法第42条明确规定了工会经费的五项来源。一是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的经费。三是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四是人民政府的补助。五是其他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业工会、基层工会是否具备社团法人资格和工会经费集中户可否冻结划拨问题的批复，对工会经费权属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工会的经费一经拨交，所有权随之转移。在银行独立开列的工会经费集中户与企业经营资金无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不应将工会经费视为所在企业的财产，在企业欠债的情况下不应冻结划拨工会经费及工会经费集中户的款项。二、工会经费来源内容。一、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会费收入是工会会员依照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向工会组织缴纳的会费。会员缴纳会费既可以增加工会组织的活动经费，又可以提高会员的组织观念。通过缴纳会费可以培养工会会员的会员意识，增强工会会员的主人翁责任感，激励会员经常参加工会活动，有利于建立会员与工会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提高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中国工会章程第一条规定，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承认工会章程都可以加入工会成为会员。第四条就工会会员履行的义务进行规定，遵守工会章程，执行工会决议，参加工会活动，按月交纳会费。第六条规定，会员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交纳会费，不参加工会组织生活，经教育局部改正，应当视为自动退会。这些规定均对会员履行缴纳会费的义务及重要性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工会会员应向工会组织缴纳本人工资收入的0.5%的会费，工资尾数不足10元的不计入缴纳会费的基数。无固定收入的会员可按本人上月所得工资计算缴纳会费。会员所得的各种奖金、津贴、稿费收入、补助费、救济费和退休金、退职金均不计入缴纳会费的基数。机关的工会会员工资收入具体包括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事业单位的工会会员工资收入具体包括职务工资、等级工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人会员工资收入具体包括岗位工资、等级工资。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各项津贴、补贴、奖金等收入不是工资收入，仍暂不计算缴纳会费。企业工会会员的工资收入和奖金、津贴收入如何区分问题，可按各企业的支付办法掌握处理。 凡是企业作为工资发放的，应计算缴纳会费；凡是作为津贴、奖金发放的，不计算缴纳会费。中国工会章程第八条规定，会员离休、退休和失业可保留会籍，期间免交会费。工会会员有特殊生活困难时，可由本人申请，工会小组讨论，基层或车间工会批准，在一定时期内免缴会费。基层工会所收的会员缴纳的会费，按照全国总工会的规定，全部留用于基层，无需上缴。对于工会会员缴纳会费，是对工会组织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同时也是保证会员能够享受一定权利的物质基础。会员缴纳会费体现了会员的组织观念，是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为职工群众办事、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基层工会组织要建立健全工会会费收缴手续和管理制度。基层工会可根据工会会员需要为其开具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确保工会会费收缴管理符合要求，依法依规。做好工会会费的收缴，关键在于提高会员缴纳会费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通过基层工会小组长、分会财务委员积极主动的工作，经常性的向会员进行权利义务教育，提高会员的思想认识，增强组织观念。要定期公布工会会费的使用情况，听取广大会员意见，接受会员监督，实行民主理财。工会会费全部留用于基层，要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基层工会应采取有效手段，调动小组长和分会财务委员的积极性，做好工会会费的收缴和管理。二，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的经费。工会法第42条明确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的经费。该项经费是我国各级工会组织最主要的经费来源，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提取部分费用，直接拨缴给工会，是以立法形式维护工会权益的具体表现。工会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拨缴的经费在税前列支。这一规定明确了工会经费的性质，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企业、事业单位拨缴的经费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一、拨缴经费的特征。拨缴工会经费是国家以立法形式维护工会权益的具体表现，因此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性。一、强制性。工会法不仅在第42条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拨缴工会经费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在第43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拒不拨缴工会经费，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二、无偿性。企事业、机关的行政方面向工会拨缴经费是无偿的，拨缴工会经费是国家为了支持工会履行社会职能的需要，因此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提供任何服务和产品予以补偿。三、固定性。行政方面每月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经费，这是法律固定下来的，具有长期的法律效力。二、拨缴经费的范围和基数。拨缴工会经费时，其拨缴范围、职工和拨缴基数、工资总额应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和劳动指标解释中有关职工和职工工资总额及构成的规定执行。 职工只在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其他经济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职工人数计算的原则：一、各基层单位的全部职工人数，原则上应按谁发工资谁统计的办法进行统计。因此，不论是编制内的还是编制外的人员，不论是出勤的还是因故未出勤的人员，不论是在国内工作的还是在国外工作的人员，不论是正式的人员还是试用期间的人员，不论是在本单位工作的还是临时借调到外单位工作的人员，只要由本单位支付工资，均应统计为职工。二、对于新招收的人员，从其报到参加工作之日起，不论是否发放当月工资，即应统计为本单位职工。对于自然减员、参军，包括参军后援单位仍发给部分生活费或补贴人员，不带工资上学的人员，从其离开之日起，即不再算本单位的职工。对于调往其他单位的人员，从其离开之日起，即不再算本单位的职工。对于调往其他单位的人员，如已在原单位领取工资，其期末人数和平均人数均应由原单位进行统计，调入单位从发放工资之月起统计。各单位中的长期职工与临时职工之和，为该单位全部职工。长期职工指用工期限在一年以上含一年的职工，包括原固定职工、合同制职工、长期临时工以及国有单位使用的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的人员和其他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原计划外用工。临时职工指用工期限不超过一年的职工，包括各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用的签订一年以内的劳动合同或使用期不超过一年的临时性、季节性用工。建筑公司使用的农民工，如果是由本单位直接组成生产并直接支付报酬的，由本单位统计为在岗职工。职工统计中不包括下列人员：一、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三、城镇个体劳动者；四、离休、退休、退职人员；五、在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六、民办教师；七、其他按有关规定不列入职工统计范围人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各单位中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虽未列入职工范围，列入从业人员范围，但在计算拨交工会经费时，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将这部分人员的工资总额计算在内，拨交工会经费。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算原则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有关规定支付的工资，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只要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1995年根据财务核算的具体情况，国家统计局对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中的构成内容进行了调整，即将其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分列在计时工资、其他工资两项指标中。计时工资是指按计时工资标准，包括地区生活费补贴和工作时间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包括对已做工作按计时工资标准支付的工资，实行结构工资制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基础工资和职务岗位工资。 新参加工作职工的见习工资、学徒的生活费、运动员体育津贴。计件工资是指对一做工作按计件单价支付的劳动报酬，包括实行超额累进计件、直接无限计件、限额计件、超定额计件等工资制，按劳动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准的定额和计件单价支付给个人的工资，按工作任务包干方法支付给个人的工资，按营业额提成或利润提成办法支付给个人的工资。奖金是指支付给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制的劳动报酬，包括生产奖、节约奖、劳动竞赛奖、机关、事业单位的奖励工资、其他奖金。津贴和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贴。一、津贴包括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即岗位性津贴、保健性津贴、技术性津贴、年工性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二、补贴包括为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或变动影响而支付的各种补贴，如副食品价格补贴、含肉类等价格补贴、粮、油、蔬菜等价格补贴、煤价补贴、房贴、水电贴、房改补贴，以及提高煤炭价格后部分地区实行的民用燃料和照明电价格补贴等。加班加点工资是指对法定节假日和公休假日工作的职工，以及在正常工作日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职工按规定支付的加班工资和加点工资。其他工资是指其他根据国家规定支付的工资，如附加工资、保留工资以及调整工资、补发的上年工资等。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1999年年报劳动统计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的规定，单位以各种名义发放的现金和实物，只要属于劳动报酬性质，并且现行统计制度未明确规定不统计为工资的，都应作为工资统计。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费、所得税、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各类扣款，应计入工资统计。以下属单位的名义给本单位职工发放的现金或实物，无论是否计入本单位财务账目，都应统计为本单位职工的工资。以工会的名义发放的现金和实物，除现行制度规定不应计入工资的劳保福利费和劳动保护费项目外，都应计入工资统计。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2002年年报劳动统计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的规定，单位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暂不做工资总额统计，其他各种商业性保险其性质为劳动报酬，因此应计入工资统计。由单位给职工个人实报实销的职工个人家庭使用的固定电话话费、职工个人使用的手机费、职工个人购买的服装费不包括工作服等各种费用，其实质为岗位津贴或补贴，应计入工资统计。有些地区为不休假的职工发放一定的现金或补贴，其性质为劳动报酬，应计入工资统计。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的规定，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交通、住房、通讯待遇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企业给职工发放的节日补助为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费补贴，应当纳入工资总额管理。工资总额不包括的项目：一、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规定颁发的创造发明奖、国家星火奖、 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支付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以及支付给运动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的重奖。二、有关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方面的费用，具体有职工死亡丧葬费及抚恤费、医疗卫生费或公费医疗费用、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费、集体福利事业补贴、工会文教费、集体福利费、探亲路费等。三、有关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待遇的各项支出。四、支付给聘用或留用的离休、退休人员的各项补贴。五、劳动保护的各种支出。六、稿费、讲课费及其他专门工作报酬。七、出差伙食补助费、误餐补助、调动工作的旅费和安家费。八、对自带工具、牲畜来企业工作的职工所支付的工具、牲畜等的补偿费用。九、实行租赁经营单位的承租人的风险性补偿收入。幺零、对购买本企业股票和债券的职工所支付的股息，包括股金分红和利息。幺幺、劳动合同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由企业支付的医疗补助费、生活补助费等。幺二、因录用临时工而在工资以外向提供劳动力单位支付的手续费或管理费。幺三、支付给家庭工人的加工费和按加工订货办法支付给承包单位的发包费用。幺四、支付给参加企业劳动的在校学生的补贴。幺五、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补贴。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1998年年报劳动统计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的规定，对于社保、民政部门发放的下岗职工生活费，因其不符合工资总额的定义，故不计入工资总额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1999年年报劳动统计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的规定，一次性买断工龄所支付给职工的费用，从性质上说属于保障性质而非劳动报酬性质，因此不应统计为工资。三、拨缴经费的方式。目前拨缴经费的方式有三种：自主拨缴、税务代收、财政划拨。一、自主拨缴，由各基层工会所在单位的行政方面每月按照上个月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本级工会拨缴工会经费，并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工会经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据问题的公告的通知，凭工会组织开具的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基层工会收到2%全额经费后，按照规定的比例数额向上一级工会上缴经费，上一级工会按规定比例流程经费后逐级上解，直至全国总工会。二、税务代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采取由县以上总工会委托税务部门向组建工会的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收缴工会经费。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据问题的公告明确规定，在委托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的地区，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也可凭合法有效的工会经费代收凭据依法在税前扣除，这进一步对委托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工作加强了指导和规范。目前在委托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的方式上，开展委托税务代收工作的多数省份将工会经费的代收借助财税库银联网系统进行分解核算，各级工会按规定比例进行上解和下拨。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采取由省总工会来集中对代收工会经费实行管理的模式。 首先用人单位在税务部门办理代收信息登记，经税务部门审核通过后，定期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税务部门开具代收工会经费通用缴款书，用人单位持该缴款书到银行缴纳，银行将工会经费全部划入当地国库的工会经费汇缴专户，各级国库逐级收纳，报解进入省级国库的工会经费汇缴专户，在经税务、国库和工会对账无误后，再由省国库将工会经费从工会经费汇缴专户划转到省总工会在商业银行开设的工会经费集中户，最后省总工会根据实际缴纳额度和规定的分成比例，分别将各级应流程部分划转至各级工会在商业银行开设的工会经费集中户。第二种，由各级地方工会负责各级工会经费的管理模式，用人单位在银行缴纳工会经费并由银行划入当地国库的工会经费汇缴专户后，并不需要逐级上解到省级国库中，而是在三方对账无误后就地划转到同级工会在商业银行开设的工会经费集中户，最后由各级地方工会根据全国总工会和省市工会经费分成比例进行计算，及时上解和返还基层。根据所在地方委托税务代收的规定，工会经费代收的范围一般包括除财政拨款单位之外，一般性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对于全国总工会批准的按产业系统管理经费的全国产业工会所属单位，省总工会批准的自管工会经费的省级产业工会的所属单位，以及省总直属企业工会所属的基层单位，依据全国总工会和所在省级工会的相关规定执行。工会经费代收的比例目前有两种代收比例，即全额代收和差额代收。全额代收是指地方工会委托税务部门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 2% 的标准将工会经费全部代收上来，然后由地方工会根据全国总工会或省总工会经费分成办法将一定比例的工会经费下拨给单位工会，同时也将一定比例的工会经费上结给上级工会。差额代收是地方工会只委托税务部门向用人单位代收应上缴上级工会的那部分工会经费，对于应流程给单位工会的那部分则是由工会组织督促行政方及时拨付。三、财政划拨。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财政部关于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计拨工会经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各级财政部门要将应由财政负担的工会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有条件的地区在推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时可考虑根据当地财政部门的规定对工会经费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相关规定，将财政预算保障的行政事业单位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2% 提取的工会经费统一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由财政部门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统一划拨到所在县级以上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基层工会组织筹建期间拨缴工会经费筹备金事项的通知要求，筹备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在工会组织筹建期间拨缴工会经费及筹备金。具体做法是筹备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2% 全额拨缴到所属上级工会，并凭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在所得税税前列支。上级工会收到 2% 建会筹备金后，按具体分成办法规定的比例分成结缴，筹建工会单位流程部分单独核算用于该基层工会筹建期间的有关费用。三、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 根据工会法和全国总工会制定的现行工会预算管理办法、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工会在保证正常的工作活动并且经费有结余的前提下，可用部分经费结余或实物开办为职工服务的三产或做投资经营。这些工会投资所取得的各项收益，用以弥补工会开展活动的经费不足，是工会经费来源的必要补充。以工会资产形成的收益应全额纳入预算进行核算，不得截留与作之。四、人民政府的补助。依据工会法第45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机关应当为同级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活动场所等物质条件。在工会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机关的补助是工会经费收入的补充来源。补助主要包括两项，一是给予开展大型活动的补助，二是应由政府开支或由工会出面代为政府办理的，如基本建设项目、离退休人员费用、对劳模的表彰和困难救助的支出等。五、其他收入。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工会变卖财产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和个人、社团及海外捐助等。其他收入属本级工会所有。三、工会经费收入分类。根据工会会计制度，工会经费收入分为以下八类。一、会费收入。它是指工会会员依照全国总工会规定每月按本人工资收入的0.5%向所在工会组织缴纳的会费。二、行政拨缴收入。它是指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经费。这是工会经费收入的主要部分，约占全部收入的60%，因此一定要按时足额收好。三、上级补助收入。本级工会收到上级工会补助的款项，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一、回拨补助；二、指定专门用途的专项补助；三、上级工会按有关超收增缴经费管理规定拨付的超收补助；四、帮扶困难职工的帮扶补助；五、上级工会拨付的用于开展向困难职工和家庭送温暖的补助；六、上级工会拨付的用于慰问在自然灾害中经济财产遭受损失、生活遇到困难的职工和家庭的救灾补助；七、除上述明细科目所述内容以外的其他补助。四、政府补助收入。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工会的补助款项，包括工会收到财政拨付的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和生活补贴、帮扶资金、送温暖经费、疗养事业补助、劳模补助、基建维修及大型活动补助等。五、行政补助收入。工会取得的所在单位行政方面按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工会的补助款项，包括工会收到行政拨付的劳动竞赛经费、工会开展活动的费用补助等。六、事业收入。它包括独立核算的工会附属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非独立核算的附属事业单位的各项事业收入。七、投资收益。它是指工会依据相关规定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八、其他收入。工会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如资产盘盈、固定资产处置净收入、接受捐赠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等。四、加强工会经费收缴管理。一、加强工会经费收入管理是工会财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各级工会组织增强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物质保障。自工会经费收缴改革以来， 全国总工会先后出台了一改三策新举措，改变了传统的经费收缴模式，开创了工会经费收缴的新局面。当前各级工会要继续加大依法收缴工会经费的力度，将工会经费的收缴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维护工会经费收缴制度的严肃性，进一步拓宽工会经费的收缴途径，扩大工会经费收缴覆盖面，提高工会经费收缴效果。二，加强工会经费收缴，要处理好工会经费收缴的主体问题，牢牢把握工会经费收缴从始至终都是工会组织的责任，防止管理主体的错位。工会经费收缴改革是在现行法律规定和工会财务管理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是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赋予工会组织的职责，并没有改变工会组织收缴经费的主体地位。采取委托税务机关代收、财政部门划拨工会经费，只是一种收缴方式的改变。工会组织，特别是基层工会组织，要坚决摒弃一拖了之、坐等入账的错误想法，好像自己就没了责任。收多收少、怎么收，都是税务机关、财政部门的事，这种认识必须加以纠正。财政、税务部门对工会经费实行全面代收，必须在保证工会组织收缴主体不变、工会经费管理权不变的前提下开展。各级工会组织在委托税务代收财政划拨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收缴工作进行动态管理，随时主动深入基层了解经费收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始终把握经费收缴的主动权，做到依靠而不依赖。各级工会要加强与税务机关、财政部门的协调沟通，要认真总结推广委托税务机关代收、委托财政部门划拨工会经费的成功经验，认真分析进展，缓慢地区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扩大财政划拨、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的覆盖面。三，加强工会经费收入管理，要持续加大自主收缴的工作力度。省级以下工会要采取措施，理顺经费拨缴关系，明确省级工会自身、产业工会和市级工会经费收缴的范围。省级以下工会要建立工会经费收缴责任制度，逐级落实经费收缴责任，要夯实经费收缴管理基础，完善管理制度，紧密结合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情况，建立工会经费收缴信息系统，健全缴费单位基础信息库，摸清计缴工会经费的基础数据底数，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发现并纠正漏缴、少缴、瞒报行为。要建立完善的奖励和处罚机制，调动经费收缴的积极性，对拒不缴纳经费的单位以法律手段进行维权，保障经费收缴机制的严肃性。要严格工会经费收缴专用票据的管理，加强收据管理信息化建设，定期检查票据使用情况，完善票据开具与经费上缴核查机制，防止截留挪用工会经费。五，国家规定由政府行政承担的费用，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事业行政单位为工会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物质条件是我国的一贯政策。1979年，国家纪委、国家建委、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妥善解决各级工会房屋设备问题的通知，同年财政部和全国总工会下发了关于现已上工会房屋修缮费由各级财政统筹解决的通知。1985年，国家纪委、财政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重申妥善解决各级工会房屋设备问题的通知。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全国总工会关于现已上各级工会所需房屋仍由同级政府 解决报告的通知。这些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工会组织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和办公场所，以及对工会开展活动或购置设备、维修房屋等给予补助。同样，基层工会及其所属职工集体文化、福利事业所需房屋设备及其维修和水电取暖等费用均由同级行政解决。目前，我国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虽然呈现多元化状态，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也因此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职工群众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没有改变，工会作为职工合法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更加明确。在我国境内生产经营的企业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履行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物质条件的义务。各级工会也要积极依法向同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申请，将工会法规定的应由同级政府承担的各项开支落实到位。一、工会房屋设备费用。依据工会法第45条规定，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的设施和场所等物质条件应当由同级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机关解决。其中基层工会办公、用房、文艺、体育、教育和服务等活动场地设施、设备及其维修、水、电、取暖等费用均由同级行政解决。二、工会专职人员费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工会委员会的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励、补贴由所在单位支付，他们的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等享受与本单位其他职工的同等待遇。企业基层工会工作人员的离退休费及退职生活费开支应与企业其他职工一样由企业行政方面负责支付，应在营业外列之。三、工会开展活动有关费用。依工会组织的劳动竞赛、技术交流、技术革新活动所需的奖励费用。二、企业光荣榜制作的设备材料费。三、企业车间、科室、班组订阅的报刊费。四、企业行政主办、由工会进行管理的广播站、人员、设备等费用。五、由行政方面或委托工会布置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及其他重大节日所需的宣传活动费。六、行政方面委托工会举办的表彰劳模、积极分子及先进生产工作者等方面的会议费和奖励费。七、基层工会为搞好劳动保护工作所需的费用以及劳动保护宣传教育费。八、企业、事业单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所需的各项费用。九、由工会管理的企业职工困难补助费。四、职工教育、疗、休、养活动费用。一、协助基层单位行政办学的职工教育费。二、工会组织劳模、先进生产工作者休养活动的往返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补助。三、工会组织职工疗、休养活动的费用。基层工会中不少费用开支，企业、事业行政往往也能开支。工会与行政在一些开支划分上也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或全省、全县、市范围内做统一规定。对此，有些地方工会与行政在开支的划分上可参考以下原则。一是需要严格划分的，有关生产奖励、安全保护等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开支，有关企业劳模、先进工作者会议和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费开支，有关企业举办的文化、福利事业，在基建、设施、开办和经常费用方面的开支，均应由行政的专项经费负担。工会代管企业举办的文化设施，如广播站的投入费用，可由工会适当负担。有关工会建设方面的开支，应由工会负担。二是属于双方共同负担的， 在职工教育方面，行政办学的应由行政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开支，不足时工会也可以适当予以支持。工会办学的先由工会在所掌握的工会经费中开支，不足时也可以向行政申请补助。在劳模先进工作者疗休养活动方面，其往返路费、伙食补助和床位费，按规定由其所在单位行政中列支，其活动费、工杂费由组织活动的工会负担。三是由行政负担为主，但在一定情况下，工会也可以适当开支的。工会开展活动所需的大型设备，按规定应由行政负担。如果行政负担有困难，职工有需要，工会财力有富余时，也可适当开支。